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南部边界的难民中心条件恶劣，遭到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的谴责。美国垂直农场不断的扩大，高效高产，减少碳排放。另外，纽约市大停电，著名乐团街头演奏，为民众带来欣慰。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
7月13日，不夜城纽约的部分地区在日落时分开始了至少3个小时的停电，卡耐基音乐厅被迫疏散乐团，但是千禧合唱团和管弦乐队却到卡耐基音乐厅外为聚集的人群表演。为陷入黑暗的纽约和无法正常游览观光的人们带来慰藉。停电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影响到曼哈顿部分地区的正常生活和运行。这次停电恰巧是纽约市1977年大停电的42周年。为纪念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纽约佳士得于7月18日举行名为“大飞跃”庆祝阿波罗11号太空探索50周年的拍卖活动。大约200件意义非凡的珍贵物品参与拍卖，最受关注的拍卖品为阿波罗11号登月舱的航行记录册。这本手册曾跟随鹰号登月舱降落至月球表面，并由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在登月后撰写注释，它的估价为700万至900万美元。拍卖品还包括一些有关当年登月任务的签名照和物品。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飞船发射升空。7月20日，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相继登陆月球。阿姆斯特朗由此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他激动地说道：“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一大步。”由沃尔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制作出品的真实版狮子王7月12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并将于7月18日北美上映。新版狮子王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颇受好评，上映首日票房破亿。这部影片将重启影迷对1994年同名经典动画片狮子王的回忆。旧版狮子王自1994年上映以来，凭借立体的角色、感人至深的故事和精良的制作，深受影迷们的喜爱，被认为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的顶峰之作。此次新版狮子王场面恢宏，凭借华丽逼真的特效制作，画面质感远远超过25年前的旧作。故事中的父子深情、患难友情和真挚爱情感人至深。
美国在南部边界关押了大量的难民和移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批评说，难民中心的条件很不人道，甚至是骇人听闻，特别会给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严重的影响。不过，特朗普政府说，当局已经增加了医疗服务来改善拘留中心的条件。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难民中心的情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被关押在德克萨斯州拘留所内的移民正在受到特朗普政府非人道的待遇。
正如美国国土安全部自己所揭示的那样，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公署对在美移民儿童和成年人的拘留条件感到震惊。
他的评论是指最近几周由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mages revealed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图像披露了拘留中心的条件。拘留所里人满为患，一开始就把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分开， 显然也缺乏足够的食物和医疗保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拘留儿童的做法也会对他们的健康和成长产生严重影响，而在这种条件下，这是最糟糕的。
有超过50万人跨越我们的南部边境，主要的越境人员以家庭为单位，或无人陪伴的儿童，或者单个成人。
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周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为该机构的对应措施辩护。
我们做了大量工作，自从12月30号我们上次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整个边境范围的拘留设施中有20个医疗服务提供者，现在我们有200个。
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虽然称边境管理为主权问题，但也表示美国必须遵守国际法。
Unfortunately, what we appear to be seeing in the U.S. Are policies that are based on.
不幸的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是基于侦查、拘留和迅速驱逐移民的政策，而不考虑他们的人权。这似乎被视为一种阻遏政策，但这完全违反了国家的人权义务。A breach of the state's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根据墨西哥政府的数据，自1月份以来，美国已将超过16000名中美洲人送返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法庭的听证。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新泽西州说，拘留中心的一些人来自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他们现在感到比他们逃离的国家要更幸福，目前状态好得多。特朗普称这些拘留中心是最棒的，并说他希望新闻媒体能去采访。
美国各地的大型垂直农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动这项新型农业。硅谷的垂直农场丰裕公司最近为新农场剪彩，这个新农场可以为100多家超市提供绿叶蔬菜。
丰裕的这家垂直农场离开旧金山市中心只有半个小时。这个最新落成的垂直农场虽然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却可以为100多家超市提供蔬菜。而丰裕公司原有的农场只能供应3家商店和几家餐厅。丰裕公司向媒体展示新农场时允许记者参观，可是不许摄影机进入。丰裕说这是为了保护商业机密。机器人先把种子种进挂在屋顶上的长形容器中，然后移到成长屋，在这里10天后蔬菜就可以丰收了。丰裕公司说，这个农场的产量相当于大约250倍土地面积的产量。垂直农场不仅大大减少了土地面积的使用量，而且用水量也只有传统农场的5%，同时自动化大大减少了劳动力和碳排放量。由于是室内种植，所以不用担心洪水、干旱、热浪或者严寒的袭击。虽然机械化、电动化和位于市中心附近都是一笔很大的成本，不过丰裕公司坚持说，他们的产品价格仍然具有竞争力。
We're competitive with organic today.
我们是有机产品的竞争者，我们还在努力地为超市提供更多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一些大型垂直农场说， LED 灯价格下降、自动化提高都会降低成本，最终会让这种高科技农场为大量超市提供农产品。另外，垂直农场还有生产快速的优势。
2年前，我们利用瓢虫等益虫来消灭进入系统吃蔬菜的害虫。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些了，我们不用杀虫剂，甚至不需要瓢虫了，因为我们生产的速度超过了害虫成长的速度。
垂直农场不仅硅谷方兴未艾，美国东部纽约市的宝蕊农场说，它已经为几10家超市提供农产品了，而且即将投产的一个新农场将把供应范围扩到几100家。新泽西州的空中农场也说，去年建成了本公司最大的农场，把原有的农场扩大了1倍。新型农业的前景吸引了不少大投资家。丰裕公司已经集资2亿美元，投资者包括软银集团、亚马逊总裁杰夫·贝索斯和前 Alphabet 公司总裁埃里克·施密特。不过 AG Tech 的投资人麦克罗斯说，垂直农场成本高昂，不一定适合所有地区。
如果在所有的食品都要进口的中东地区，在那种特殊的气候下，在没有阳光的室内，利用太阳能光束是合理的。 如果在中国高达1亿人口极端拥挤的城市里，你就要把垂直农场建在市中心，因为供应链会出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味道的问题，名人厨师南希·希尔维顿最近受邀加入丰裕公司烹饪顾问委员会，刚开始他很怀疑蔬菜的味道。
I never would have guessed.
我原先无法想象在室内墙上的蔬菜会有任何味道，可是在参观快结束的时候尝了这里的蔬菜后，我心服口服了。
垂直农场说，通过控制光谱，有时多一些红色，有时多些蓝色，可以控制食物的味道。丰裕公司表示，利用这个技术，他们种植出了这些完美的草莓，希望今后为顾客提供不需要阳光的新鲜农产品。
虽然电脑可以代替人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可以创作艺术，不过对一些艺术家来说，电脑不能取代的是艺术里包含的爱。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Hi, Wolf, Wolf, 狗来了，欢迎美国的狗。
Rolf,
沃尔夫
，What?
怎么了
？It's people.
是美国人
，people，
不是狗。
Well, I think.
哦，我犯了个大错误。
I always wanted to know.
我以前一直想知道这门艺术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怎样让人物动起来、活起来，这一直是我热衷的问题。
And that was always.My passion. Here are some of the stories I've.
这些都是我跟你讲的故事中的人物，汤姆和杰瑞，粉红豹、兔八哥和威力狼，都是疯狂曲调中的人物。我是布偶宝贝的创作人之一。
And then there are these.
这里有四只奇怪的乌龟，生活在下水道里，爱吃披萨饼。是的，我画这些画的时间比你年龄还大。
My job.Is making you smile.
我的工作就是逗你笑，这有多酷啊
！My name is Guy Gilchrist.
我叫盖伊·吉尔克里斯，是吉姆·亨森制作组的动画师。我还有很多很多头衔。
I always say I didn't go to school.
我一直说我没有上过艺术学校，直接去工作了。我完全沉浸在创作这门艺术中的一切事物中。不管是音乐、讲故事还是画画，我发现有个叫做卡通艺术博物馆的地方，他们准备举办布偶秀连环画展。吉姆和他们的伙伴拒绝接受任何人的作品。
Everyone down. They were about to lose the development.
他们就要失去史上最大的连环画发展项目了。
So I just kept mailing more and more jokes in.
我就不停地寄笑话。一年后，电话铃响了，是杰瑞·朱尔打来的。他是大青蛙布偶秀的首席作者，他给了我这份工作。
The Muppets are all of us, and all of these characters really have.
大青蛙布偶秀是我们大家的，这些人物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多姿多彩，代表了世界上的各种人物。
We're all a family, and we may squabble.
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可能会吵架。可是团结起来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We're all a little weird.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都有点怪，你知道吗？超酷的。
I'm a total old school guy. We have.
我很老派。我们有成千上万的铅笔、毛笔、墨水、染料、颜料、水彩，你能想到的各种东西，都是画家们自古以来画画的东西。我就是用这些。
And that's what I use.My favorite cartoon or comic.
我最爱的卡通或者漫画就是我现在正在给你画的，这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我的最爱。
And that's my favorite thing. I started with nothing except an incredible mom.
我小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教我怎样画画，还有我要画画的欲望。我有能力为你画画，得到的回报就是爱。
And then what I get in return.It's love, because you know what? A smile, sometimes.
你知道吗？一个微笑有时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世界。
Making people smile, making people
让人微笑，让人开心，就会让我开心。老实说，我从心底感谢你们，让我成为一名最幸运的人。
When I create the mask, it takes the time.
制作面具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思考佛教哲学冥思，这给了我灵感和安宁。
My name is Gangwo Ignatzik. I'm.
我叫甘库雅格纳萨格，我在制作蒙古传统宗教仪式茶马舞的面具。我在蒙古出生，2002年来的美国。1997年，我制作了第一个面具，白发老人面具。然后我决定制作108个面具。我花了10年时间，在2007年完成了所有茶马舞仪式中的108个面具。茶马舞是1811年到1937年间流行的蒙古舞。
1937, just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Soviet Union.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进入蒙古，开始什么红色革命，蒙古舞就消失了。
Destroyed the modern 800 temples, and including of first lot of Buddhism.
也意味着800多座庙宇被毁，包括很多佛教物品。这期间，很多面具也被破坏了。
Then I really want to recreate 108 some.
我很想重新制作108个茶马舞面具，每个面具代表各自的角色和作用。比如，白发老人让你长寿，代表智慧、经验和诲人不倦。
When I wear the mask and when I dance,
我戴上这个面具跳舞的时候，努力通过动作和舞蹈来讲述这个故事。
While I making the masks and during these 10 years, my
在制作面具的这10年间，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来帮我制作这108个面具的服装和一些配件。
Masks, costumes, and including some of parts. My mother is very famous.
我母亲是非常有名的裁缝，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人，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我自己也进了艺术学校。
When I make masks, I use the paper mache.
制作面具时，我用这种纸。制作面具不容易，工序很复杂，需要长时间坐在那里。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思考这个面具代表的角色。
Peacefully inside. I created the Hamburg Ensemble.
我创立了博克多汉演奏团，这是一个舞蹈音乐团。我们到很多地方去演出，去过全世界50多个国家，大部分是去节日、剧院和博物馆演出。我希望通过我的艺术创作和面具，向全世界介绍蒙古文化，这是我最大的目的。
And that's the one of the, my biggest goal. Beside my mask projects, I have dream project.
除了我的面具之外，我还有一个梦中项目，叫做世界和平之塔。我希望建在华盛顿特区。如果人们内心是愉悦的、和平的，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和平。这是佛教哲学，这是我们的需要，是每个人的需要，因为我们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医生说应该更加广泛地使用缩小胃部减肥手术。另外，我们还要去参观据说可以让你逃避终极灾难的幸存公寓。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除了健康饮食之外，缩小肠胃手术也可以让那些严重肥胖的人减轻体重，恢复健康。这是一个剧烈改变人生的过程，通常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做。不过现在一些医生提出应该更加广泛地做这个手术，甚至在病人变得严重肥胖之前就要做。
20多年来，肖恩·罗杰斯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体重，他的糖尿病一直在恶化。
仅仅通过节食和注射胰岛素，我永远无法减掉我必须减掉的体重，无法改变整个循环，让糖尿病得到很好的控制。
稳定血糖的胰岛素会让人感到饥饿，使他们更难减肥。但是减肥手术是昂贵的。 在美国，即使病人的糖尿病无法得到控制，医疗保险公司也不会为病人支付此类手术的费用，除非病人的身体质量指数达到至少35。身体质量指数 BMI 是一种基于身高和体重的身体脂肪的测量方式，它并不能完全显示病人对糖尿病治疗的反应如何。
身体质量指数并不能公正准确地指示出谁应该接受治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史黛西·布莱特·豪威尔医生表示，评判是否应该接受手术的标准已经过时了。
没有接受手术的病人，我们很清楚，如果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他们的病情会恶化，寿命会缩短。
美国医学协会将肥胖归类为一种需要医疗护理的复杂慢性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肥胖还会导致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
没有人会要求癌症或心脏病患者自己治疗自己的病，患者必须参与护理，做正确的事情，但同时也要给这些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
手术后，罗杰斯的体重减轻了很多，糖尿病也得到了控制，他不再需要口服药物，他的胰岛素从每天近500单位降到了大约10单位。
他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愿意把它推荐给所有人。
糖尿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超过4亿成年人，也就是每11人中就有1人患有这种疾病。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这一数字将在不久的将来显著上升。如果糖尿病患者在早期进行了减肥手术，他们是可以治愈的。对于那些患有糖尿病10年或10年以上需要注射胰岛素的人来说，这种手术不会逆转他们的糖尿病。但布莱特·豪威尔说，他可以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健康。
地震、洪水、龙卷风，现代人还要面对毁灭性的核战争的威胁，那我们要怎样防患于未然呢？今天我们要去参观一种生存公寓，可以让屋主在那里隐居5年之久。
美国堪萨斯州中部某处开阔平原，有个被围栏保护起来的小丘，入口处有身穿迷彩服、荷枪实弹的警卫，停车场上停放的是防弹装甲车，小丘上遍布高倍监视摄像机，还有狙击枪塔。如果您猜这是一处军事要地，您只对了一半。上世纪60年代，这里曾经是安置擎天神 Atlas 洲际核弹道导弹的导弹井，导弹井在除役之后被地产开发商拉里霍尔买下。
What we've got here is an Atlas F missile silo that, in terms of,
这里原来是擎天神洲际弹道导弹井，结构强度非常令人惊讶，造一个成本高达$1.2亿。
导弹井厚达9.5英尺的特殊钢筋水泥外墙，可以抵抗核爆攻击，还依旧安然无恙。拉里霍尔认为这个废弃的导弹井应该用来保护人，所以动工将它改造成深入地下14层的末日生存公寓。
Record tornadoes and record hurricanes and increased volcanic activity and solar activity and
破纪录的龙卷风、飓风，还有频繁的火山以及太阳活动，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等等，这些活动同时在进行。很多人会想，你知道吗？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找个避风港。
地下14层的生存公寓由一部电梯通往各个楼层，里面的娱乐设施堪比一般地面上的豪华公寓，有75英尺长的造景游泳池、健身房、电影院、狗公园以及攀岩设备等等。除此之外，生存公寓的设计目的是让所有的居民能够完全与外界隔绝，自给自足，在里面生活长达5年以上。
We've got 5 different power sources here.
我们有5种不同的电力来源。一旦我们脱离地面供电网，我们自己有2具柴油发电机，有风力涡轮机，还有蓄电池组。
食物储藏楼层里面堆满了可以长期储存各式各样的罐头食材以及原料。在鱼菜养根共生区 ，Aquaponic Farm 还能提供新鲜的蔬菜以及鱼类食品。 现代化的教室解决了子女受教育的问题，而高科技的电子窗户舒缓了许多人对长期居住在地下的恐惧。
If you want, you know, spring, summer, winter, and fall in New York City, you can live in New York City if you want.
如果你要看到纽约市的春夏秋冬，你可以感觉到像是住在纽约市。如果你想住旧金山、中国或者任何地方，我们用高清摄像机录下24小时电子窗户的内容。
生存公寓一层约1840平方英尺，售价300万美元；半层约920平方英尺。售价150万美元，全部现金交易，银行不接受贷款申请，目前已经全部卖完。公寓内的装潢与厨具用品都属于第一流档次，许多屋主现在把这里当作是度假房，每年过来小住几周。雷顿以及卢克是公寓内的两位小住户。
I feel like nobody else because 我
感觉很特别，因为没有人能到地下导弹井内还可以做攀岩运动。
It feels like sometimes like you're not even underground. Like
住在这里感觉不像住在地下，好像是住在一般房子里。
There's some people that think we build. We're
很多人认为我们靠推销恐惧赚钱。我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说，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认为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如果说霍尔的生存公寓销售对象是高端客户族群，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麦克彼得斯，他打造类似功能的终极地堡 Ultimate Bunker， 可以说是走平价路线。他根据客户的需求，用钢梁及钢板在工厂内把地堡及楼梯铸造好，然后在客户指定地点挖坑将地堡埋到地下，打造一间2000平方英尺的终极地堡，要价约50万美元。
每次只要有灾难发生，电话就响个不停，人们要求定制防范特定灾难的地堡。
终极地堡内部有厨房、浴室、空调、网络以及电视等一般住家该有的生活设施，地下隔层可以储存一年的食物及用品，当然不可或缺的装备还有这个能够过滤核子、生物以及化学武器攻击的空气过滤器。彼得斯说，防范核弹攻击是每个客户对地堡的基本要求。
他们感觉在某一时刻会有攻击，核子武器的攻击。
彼得斯在3年前开始这个终极地堡事业，到今年业绩已经呈10倍增长，他今年的工作计划已经完全排满了。而霍尔的第二栋豪华生存公寓还在动工，不但增添了许多新的设施，而且更大更豪华，目前一半以上已经卖出，甚至有买主要求用现金买下整栋生存公寓。这类型的建筑开始畅销，间接反映出有能力的美国人已经在为所谓的世界末日做准备。如果状况真的发生，可以想象的是，当这扇大铁门在封闭5年后开启时，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存活下来的人将有一条艰辛的路要走。
节目最后 ，Amy Ray 是美国著名的民谣歌手，她正在为她的第9张专辑做巡回演唱，请听她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Sure Feels Good》。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Bye-bye, Canada. Hello, USA. Those lefties sure make a lot of sense. Sometimes it's nice to feel good in my skin, but I trade it all for some southern hospitality. I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me, but it sure feels good anyway.Don't lie to me, but it's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When everything is set up inside, the person who's not playing opens the doors, like opening a box. Inside there's a diamond. My name is Susan Zong, and I'm a pianist and co-director of the concert truck. We cut a hole into the side of the truck, put doors on it. Then we redid the floors, we redid the insides, and then we installed lights and a sound system. We painted everything, and that essentially is our stage now. My parents and I had many talks over many years about this issue. When I first told them about the concert truck, they definitely sat me down and they talked to me and they said, Susan, what are you doing? And I thought the plan was that you were going to get a college teaching job. I think in general I was a pretty good kid. I got good grades. I didn't do too many bad things, I guess. I think I do listen to my parents, especially when it really matters. I definitely trust them and I definitely think they've always got my back. But at the same time, I had a little bit of rebellion in me. So I just kept pursuing it and I just kept doing it. And as it's grown, it's become the more realistic idea for them. Right now, since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people tend to be very surprised and intrigued. So far, the feedback from audienc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I want to be an advocate for classical music. I am an advocate for classical music. Classical music definitely has a bit of a high-end brand. We think it's just very human. It's a very human way of expressing a story or emotions. It was a bit of an experiment for us to create this venue and see if we could even separate the music itself,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from its current branding. And I think that we do that, yeah, for sure.
在接下来的创业节目中呢，我们要前往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和内维尔时装的创办人内维尔谈谈，然后我们要去缅因州的波特兰访问岩教的业主堂。欢迎收看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 我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的惠利街，我要访问内维尔，他是引导整个东海岸流行趋势的时装设计师和采购专家，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在15世纪的时候，设计师使用玩偶而不是真人做模特，向顾客展示新的设计。大多数的妇女都是自己做衣服，然而今天手工制作的服装已经很罕见了。内维尔一直热衷时尚和设计，所以当他有机会开创自己的品牌时，就再也没有回过头。
我叫内维尔·韦斯顿，我是内维尔时装责任有限公司的所有人。我们的使命是在美国为所有的体型和身材设计和制造服装。
好，跟我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想听听你的亲身经历。你知道成长过程，小时候来自何处，你已经做了些什么呢？
我在牙买加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社区长大，我想应该不超过50人吧。
50人？
对，非常非常的小。
那可是真小啊。
有时候有点不好过，因为我从没有完全的适应那里。我一直有一些比较可以说是古怪的时尚风格吧。
像什么样的风格呢？
我是说那时候我对任何不一样的事情都非常的感兴趣。我以前会用我能找到的任何材料来拼凑成衣服。
你开始自己做衣服的时候是几岁了？
大概14-15岁的时候吧，开始制作了更多的东西。我们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贫穷，一个大家庭有11口人。我们没有足够的衣服分配给大家，所以如果你要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就得自己去做。
你必须自力更生啊！
对对对。
你为什么来美国呢？为什么决定离开牙买加？
我爹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他为我申请了居留，没想到居然通过了。我记得乘火车去纽约，去曼哈顿，然后到处的逛，想要在这个领域找工作。因为你知道这是纽约，我是说当然这是时尚之都，
到处都有工作的机会啊。
是啊，你可以到处逛，你可以看到有人在做东西，而你可以马上加入，但现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找到这些地方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好像都要你和他们已经建立过一些关系，他们并不是很容易接触的。
裙带关系，真的
很多时候依旧是这样。我跟在纽约的妹妹住了一阵子，几个月吧，然后我住在这儿的姐姐一个教育工作者，你知道，我在7月4日的时候拜访他，他说，你知道，也许你应该留在这里了，我就来了，待了下来。一个月后，我真的找到了一份在耶鲁纽黑文医院的工作。
跟我说说你的第一份工作好吗？
我在医院工作了7年，而我简直我做不下去了。在纽黑文城区，我租了个楼上的小工作室，摆设了桌子、机器、人体模特和其他一些东西，那是在3楼，有点像那将是我要开始做生意的这个地方，但我仍然在医院工作。
啊，懂了。
然而那样行不通，因为我总是在工作，我从来没有时间去哪儿，所以我真正的第一个铺面实际上就在街上过去2家。
哇，
在一个超小的小小的，我想大概400平方尺的空间，不过那已经足够让我回归正途。
请简单介绍一下，就像有人问你内维尔的时装公司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家服装设计公司，是根据我们的灵感设计和制造的。如果你买店里的时装，我们会为你修改，不另收费。如果你买一件架子上的时装，你一样可以参与这件衣服的设计。
顾客可以选择。
对，他们可以选择。
你在这儿购物多久了？
大概6个月吧。
6个月，所以你不仅随便逛逛，你真在买衣服啊。
啊，是的是的。
你不仅仅来是喝咖啡。
不，这会上电视让我老公看到吗？那我是来喝咖啡的。
哦，不，看看信用卡收据。
真是，我买了不少。
到这里跟到大公司买东西有什么不同吗？
你知道内维尔会展示不同的料子给我看，我们到楼下可以定做一些设计一些我的衣服， 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那样，这是纽黑文的一个真正的特色，我认为很前卫。
康涅狄格州是许多成功公司的根据地，包括联合技术公司、必能宝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他们雇佣的员工加起来超过55万人，每年带来2170多亿美元的收入。你第一次开店的资金是怎么来的？完全自筹吗？
是的，全部是我存下了我挣到的所有钱，取得了一个租约，搬进了大楼要2700美元，我花了3000美元修整，然后另外又花了3000美元购买一些货品和东西，大致将近10000美元。
10000美元左右，不赖呀。你什么时候找到这个地方？这是下一步吗？
不，这个地方晚得多，从公司开张营运已经7年。我们实际上在纽黑文市区的奥兰治街63号有一个地方，位于第9广场区，那个地方是我真正要
真正开始吗？
对对，我们做了很多很酷的事情。我们和纽黑文市市区绿色特别服务区合作，我们封锁街道，在街道的中央举行了 T 台表演。
你确实让自己走进社区，引人注意。
那是的。
我是说，它必须对生意有帮助，可以网购吗？
我们现在有网站叫做 shopsticks.com， 我们实际上和另外一个网站正在合作销售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不想负担太多需要我们自己做的工作，
就是建立电子商务。
是的，我们想和别人合伙一起做这个。我们有我们的网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网站，但是如果说到我们的电子商务账户的话，我们只想加以控制。
所以你现在正处于成长阶段，让我们谈谈你的设计理念。它是季节性的，还是说你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和感觉，你一直想要实现呢？
不，当然我们有季节性，我们每年举行一次春夏系列和一次秋冬系列，在两者之间我设计一些即时的作品，就像一旦我受到一些启发，我就把它加进店里，然后我们就会做几件出来。
就像一次性的？是的，我想有没有任何形式可以从一个季节流行到下一个季节，而你可以说这绝对是内维尔的时装风格呢？
是的，我有为我的服装开发那种感觉，我可以通过服装来界定我的个人风格。
我是劳伦，我是两个地点的品牌总监，所有的事物都会管一点。我辅助品牌的一致性，要保证内维尔的设计和他的风格在整个公司都能够保持一致。你知道，更要紧的是体验，而不仅仅是登门购物买一件衣服。
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生意不错，顾客看来很喜欢我们的产品。你知道，女人并不都是0号、4号、小号，所以顾客喜欢买。如果你的胸围比较大，或者你很嬉皮，你会穿让你好看的衣服，你知道，非常合身的。
他的服装为什么与众不同呢？
我喜欢他所有的衣物，但他风格独特的原因是既典雅又前卫。我非常喜欢，这是你可以穿去。我今天穿的全部是内维尔的品牌，我在他的一个服装秀上爱上了他，我说我一定要拥有那个。
对一些还没有来过这里的本地人，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说来吧来吧，看看他有什么独一无二，非常的特别，你衣柜里永远都会有它。
窄裙和 A 字裙都是由一个法国男士克里斯汀·奥迪所设计的，他单枪匹马振兴了1950年代的时尚。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你遇到过哪些最最艰苦的挑战和障碍，无论是个人的还是业务上的？
我想应该是自信吧。我想你要肯定你自己的能力。我认为那几乎是最困难的，因为你知道许多时候你身边的人他们并没有恶意，但他们会担心你是否
会成功。 你必须有信心呢。
是是，你得有信心。
有些人因自信过度而失败的。你懂我说的意思吗？而其他人因自信而成功。
对，你也必须务实，在某些时候，我想。
你对另一个时装设计师或者任何想要发展自己事业的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你会给他们什么最好的建议呢？
取得一些信息，你知道，做一些研究，找出在做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产品为什么好，还要确实的自我评估，看你是否会妨碍自己生意的生存发展。
所以你要经常的想到自己的目标。
对，是的。
好，多谢了，老兄。你的故事鼓舞人心，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你的故事，感谢你花时间接受访问。
谢谢你和大伙的光临。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种，然而内维尔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在银行里有$5000左右，信用评分大约是615分。他用先前工作的储蓄来开设公司，花费大约$12000。他第一年的销售额大约$60000。内维尔用来形容让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勇气。创业的时候，重要的是着重长期计划，不要错过任何细节。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自己成功，无论哪一个，如果你选择一个合适你的事业道路，你可能会有个理想的人生。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并点击内维尔的链接。我在缅因州波特兰市的中央街，正要去访问研究的创办人唐。这是家经营所有研制品的特产零售商和私人品牌公司。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盐一直是人类营养和成长的必需品，它是盐族里唯一可被人类食用的一种。长期以来，盐被用来做通货，让牲畜生存，为道路除冰，净化燃料，保存木乃伊，用途不胜枚举。唐在完成职业生涯以后决定要创业，所以当研究的想法一出现，他把握住时机，开设了这家无比独特的零售店。
嗨，我是朱迪·瓦诺·泰德门。
我是唐·泰德门。
我们是盐窖的业主。
我们的使命是要到世界各地找盐，带回我们的商店供应给顾客。
全部跟盐有关。
好，开始让我们听听唐的故事。
好，唐在美国的大公司工作了许多许多年，他现在已经从美国的大公司退休了。
唐在美国的大公司做了什么呢？
他在出版行业。
那离开出版业以后你做了什么呢？
当我离开出版业搬到西海岸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在你长期工作之后，你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你会经历一段像是迷路了一样的过程。
你愣住了？
对，就是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那你怎么办呢？
我回来后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我们决定去旅行。在我们环游欧洲的时候，我们对那儿的人如何使用盐有了真正的认识。我们说，为什么美国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我还没有听过像这样的事情。底特律是建在一个盐矿上的。
所以我妻子和我，当我们回来，我们有这个我们进入餐厅，把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贴上了一些便条纸。我们分析我们想得到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们说，哎，如果有个商店，你走进去就有这个产品。
在2014年，缅因州的97%的雇员在小企业工作。虽然小型企业管理局把雇员少于500人定义为小企业，缅州多数的小企业雇佣的人数少于20人。零售业本来就很困难，何况只卖盐呢？
零售业不好做，但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最终说服房东，我们有的会是一个好点子。而他说，好，你们可以租用的地方是在地下室一条巷子里面，所以一条巷子和一家地下室的盐店。
没有比那个更难的了。
没有更困难的了。所以我们说， 好，我们要怎么称呼这个呢？我们就查了一下，岩窖是在地窖里，是岩，非常具象。我们做的就是这个。
而你们是盐商，这是一语双关。
我们在地窖卖盐。我们在感恩节后一天开张。
结果你们的生意忙吗？
我们忙翻了。
人们想要那个可爱的东西，只有在波特兰这儿才有啊。
你只吃得了这么多盐？
对，人们不会说，哦，我又忘了到盐店买牛奶、黄油和盐了。
是的，太抬举盐巴了。但当你想到，哇，我有十个朋友，或者我有很多的生意伙伴。
对，一站到位的商店。
对，一站到位。
跟我介绍一下这儿的一些商品有些什么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美丽的喜马拉雅岩块，是从喜马拉雅山脚下开采来的，看到吧，含有微量的矿物质，形成所有的深绿色，通常含有铁和镁。我会给你看，你可以拿岩块来做砧板调味和用来上菜。
这结实吗？耐不耐用？我是说，我这样能把它分成两半吗？
是相当软的岩石，如果你让它掉到水泥地板上就会破裂。
让我们尝尝这些盐，我吃盐上瘾，所以相当兴奋。
来，我们这儿有个很好的牛油果。
好棒。
看，你可以很好的切任何东西，牛油果、西红柿、黄瓜，任何含水量高的东西都会很快的沾上盐味。
我在盐上加盐。
我们有两种加味盐，一个是色拉叉，一个是熏盐，请随意品尝一些。
好，我当然要尝尝色拉叉。哦，老天哪，好的不得了。好，我要另试试。
你知道你要有朋友来的话，你只需要把这个盐块放在冰箱里冷却一个小时，准备一点鸡尾酒虾放在盐块上供应，他们会永远都爱你的。
You'll be loved forever.
哇，我喜欢这个。你怎么用盐呢？你用的是哪些盐？教教我你是怎么做的。
好，我们现在用一些盐块，我们用它来。
这是个微缩的版本。
这是它的一个迷你版本。我是说它看来很漂亮，但它也很实用，这是我们用它的原因。
这是聊天的好题材吗？人们会不会说有没有搞错？
当然是的，他们说那是啥。我们用它来做我们的熟食冷盘。你知道糖为我们定做熟食盘，我们用来盛放熟食，端出来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说这太奇妙了，太奇妙了，这是什么呀？
多年来盐发挥了许多的作用，比方说在老式的日本剧院，每场演出前舞台上都要撒盐来驱逐邪灵。好，我们回过头来谈当初为生意筹资。嗯，你在出版界工作多年，我猜想应该有一笔积蓄吧。
是的。
你退休了吗？
我是半退休。
所以你有钱做这个？
我有钱，是的，我存了一些钱，但我不会说我拥有巨款。
自筹资金？
自筹资金，是的，而且我可不会拿卖盐的点子去银行。
那可自讨没趣了，
恐怕会很糟糕。不过银行现在可是非常喜欢我们。
你们赚钱了吗？
我们在赚钱，是的。
对于一些正在考虑配偶合伙做生意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呢？
这个嘛，有挑战性。
这听起来不错。
你知道事情是，你知道当你结婚之后，你和配偶在一起有这个机会能够一起做生意，但是会有一些引起争论的问题，发生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
从创业以来，你必须克服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难题，
如果没有，很棒。那么你是个罕见的例子了。
当我们来这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什么，都能做成，而且对我们又有利。我们很幸运，就像我们找到这个地下室，现在成了这儿的地标。
哇，是啊。跟你的朋友说，你一定要去看看岩窖这个地方，人们喜欢独特的东西啊。
他们喜欢，而且他们会说这是我的地方。你会看到他们来还带着他们的朋友。
所以唐有什么建议呢？
多去些地方旅游，发现一些点子， 看一些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东西。你喜欢这个主意，你喜欢做这个事情的感觉。我认为那就是创业者的头号要务，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作为开创事业第二春的人，你针对婴儿潮一代已经退休但感到无聊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是啊，你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精力，你知道我们并没有行将朽木。
不要畏惧，
不要怕，这不是我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多时候你的想法许多是以点子好不好、时机对不对做依据的。
嗯，懂了。
而且你管不了那么多，对吧？但你可以感觉到它。当我们早期成功的时候，我们不清楚我们是潮流还是时尚的一部分，而时尚和潮流看起来完全一样。
时尚它消失得很快，
时尚会消退。
这个问题呢很重要，你快乐吗？
乐不可支。
决定正确吗？
这是根据我的深意眼做出的最好决定。
多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你，佳丽。
创业的方式有千百万种，但唐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信用评分为800分，总共花了10万美元来开业，是从他个人储蓄拿出来的。他的三个营业地点的租金每个月大约要7000美元。他的生意已经开张4年。唐用来形容要让生意成功的一个词是驱动力。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让生意运转起来，而且无论是应付难缠的顾客或者是广受赞美，你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有时候呢，避免留下恶劣的印象的最好方法是要坚持你的想法，做你喜爱的事情。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研究的链接。
很多时候我忽视数据，只凭感觉去做一些事情，其结果大约是一半，50%是痛苦的。因为我可能凭感觉去做，可能我合伙的创业家不太好，也可能是我凭感觉做事，而这个主意对我这边并不太有利。另外50%的时候，数据非常非常惊人，因为我凭我的感觉去做，而结果甚至比我想象的更好，所以我在这方面的打击率大约是55%。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去新罕布什尔州的阿姆赫斯特访问创办拉贝尔酒厂的艾米，然后我们要去罗德岛的南金斯敦，去访问一家牡蛎酒吧和农场的老板佩里。下次请务必观赏我们的创业节目。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good.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